莉莉亚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晚上聚会，我们一同借着啊教会所预定安排的进度，我们接下来想要来查考啊圣经撒母耳记啊的经卷，来当作我们对神话语的学习啊，来彼此造就。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会利用晚间的聚会来查考撒母耳记。那撒母耳记从全卷上下卷总共也有蛮长的篇幅，那我们想对撒母耳记先做一个简单的提要导读今天晚上我们先把它的背景，他的一些要旨啊，他的一些资讯信息的主旨，我们来做一个概要性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利用晚间的聚会逐章的来查考愿神圣灵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可以来翻开撒母耳记在旧约和本335页，撒母耳记以先知撒母耳当作经卷的命名所以可见先知撒母耳在这个经卷里的角色之重要，因为他承接前面的士师的这样的一个神政的一种时代，进入到开始有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再来就是大卫王朝的建立，所以这是一个过渡，当然也是一个传承。所以在撒母耳记这个经卷，原来希伯来文里头就是一卷而已，它并没有分上下卷所以本来的希伯来文本里头就只有一卷。到后来希腊的原文74译本里头把撒母耳记分成上下卷，那么这上下就两卷，那么这两卷呢就跟接下去的列王记来上下也各两卷，总共4卷，把它合称为这个王国记王国记。什么王国？当然就是以色列的王朝以色列的王国。所以在74译本把它分成4个部分，把撒母耳记分成上下其实上就是王国记的第一卷卷一那撒母耳记下就是王国记的卷二，那么列王记上就是王国记的卷三，列王记下就是王国记的卷四是这样分的。那这样分当然清楚但是卷数比较多。到了16世纪16世纪，那希伯来文再做一个翻译本根据74译本的希腊译本的这个分法，那他再把它归并就是撒母耳记把它称就是说王国记有1、2、3、4，那一是跟二呢，现在重新把它们命名叫做撒母耳记上然后卷二把它改名叫撒母耳记下，那么就和列王记上下区分开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这样的分法，事实上和合本就是参照这个后来这个改称然后把经卷名称改撒母耳记上下各一卷，那列王记呢上下各一卷，那么就不再统称王国记的的这个列国记了就王国记。列国不是很多国，其实就是以色列国而已， 最后只是分裂成南北朝，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撒母耳记后来就定义，哦，我们看到和合本今天我们读得很清楚，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研读撒母耳记上跟记下。那撒母耳记上下，哦，经卷大致的分法里面就是三个人，哦，主要的就是撒母耳先知，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士师，哦，当然从士师时代过渡到现在王国时代，哦，有王的时代了，哦，人的王在统治，哦，但是虽然如此，在背后整个还是神在掌权，哦，所以撒母耳记的前面七章在讲撒母耳，哦，那撒母耳从他的这个还没出生讲，我们现在看到一章第一节，以法莲三地拉玛，哦，索非，哦，有一个以法莲人叫以利加拿，哦，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啊，他的妈妈很有名，哦，我们常常读到的哈拿，所以从他的这个背景来介绍，他是以法莲人，他的父亲以利加拿，他的母亲哈拿，但是这个时候没有生孩子，哦，所以一个可怜的有苦难的，有悲情的，哦，有这些愁苦的，在神面前呢，显为卑微的人，这对夫妻，哦，最后却能生出一个撒母耳，哦，所以撒母耳记的上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在讲撒母耳，然后他的一个出生的背景，哦，以及他就马上按照这个母亲的这样的还愿的心志献给神，哦，到殿里面跟随以利亚来当这个学习如何当圣殿里头的立位的服侍，哦，甚至是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哦，所以这个是撒母耳记前面七章，哦，那当然撒母耳成为这个士师，哦，因为他毕竟接替的是士师，哦，那他也士师是政治上的带领，哦，但是祭司呢却是在宗教上的带领，哦，然后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代，一个过渡的时期，神拣选了撒母耳，当然也以他为神的先知，哦，所以这样子撒母耳有这样的成长跟他的侍奉，哦，然后他完成神的使命。那接下来其余各章大概都在记录，哦，撒母耳一开始高利的这个撒母耳记里头的第二个主角，就是扫罗王，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出现，哦，看起来是第一个以色列王了，哈，但是神拣选但是他也经历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但是最后他走向了一个失败的道路，也被神弃绝，哦，后来甚至在他自己罪恶之中所产生的结果，哦，灭亡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呢，谈到了扫罗王的王朝的灭亡，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当然在其中的过程也看到了第三个，也就是撒母耳记的核心大卫，哦，在这里也出现了，哦，所以大卫出现，然后也在撒母耳记下开始来当王，来带领以色列走向神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最荣耀的国度，哦，所以撒母耳记整个里头讲到三个人，一个是先知撒母耳，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哦，那因为分别 这两个王都是撒母耳啊，按照神的旨意去拣选，然后去高立，哦，去啊高他们为王，所以撒母耳就是这里头的重要角色了哈。所以这个撒母耳记啊，用撒母耳来命名哦，啊，看得到他的一个重要性。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样子，撒母耳在以色列的他们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百姓的心目中，这种仅次于摩西哈，这样的一种啊重要的国家领导的这样的一种领袖地位，哦，摩西是啊受神差派去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进迦南地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那撒母耳也是受神差遣，他在以色列人呐、啊、国家啊几乎啊要沉沦呐 啊在最黑暗的时刻哦啊，当时候虽然有一个以利这个先知，但是他的灵性、他的各方面都昏暗的哦。我们还记得啊前面是啊路德记，再往前就是士师记。士师记整个最后结束，他的记录、他的说明是说啊，这个国中没有王啊，个人呐、啊、随己意而行哦，所以那个是政治啊、宗教都已经堕落到啊最危险的地步、最黑暗的地步，那也是以色列的这样的受啊这些非利士人、这些外邦民族欺压的一种。啊，困苦的时代哦，啊，几乎啊是国家存亡的危亡的这样的一个啊时机啊，神拣选的撒母耳出来，让他如啊这个领袖一样，让他来带领以色列啊国家的复兴哦，无论是在政治上面，无论在宗教上面哦，这样的啊一种。把以色列再一次的建立，这是撒母耳在以色列人心中的这种地位，因为他的确也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托付的使命。同时撒母耳他也在文化、在宗教上面做复兴，他做一个一种跟摩西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种差异，摩西带来的律法、颁布的律法，哦，但是呢，撒母耳先知哈，他设立了先知学校，他在教，哦，他在让以色列人学，哦，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记录，请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我们今天先做一个导读哈，让大家有一个轮廓哦。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五节，啊，这里就提到了哈，撒母耳办了一个先知的学校啊，这不是为了他个人，这是为了神国的啊这样的一个传承哦，这个对于神啊这个道理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哦，以及啊如何来领受神在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哦，他办理的先知学校第五节，哦，此后，哦，他讲到啊，你来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城的时候遇见一般先知从敲坛下来，哦啊，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哦，然后第六节，神的灵就要感动你，哦，你就要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啊，这个是对扫罗的一个预言哦，也告诉他要这样子来做哦。那这个是表明呐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撒母耳那个时候是办理先知学校，他把神的道哦律法能够在这里教导，让这些人要服侍神的人呐、多多的来认识哦，在属灵当中来学习哦。所以这是撒母耳的一种用心哦，设立先知学校，在宗教上面有一种宗教教育的这种建立跟推动哦，这是撒母耳的一种 美好的做法。同时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是从士师的这样的一个统治这样的一个局面带领以色列国家移转到就是这样的推移到君主 政体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这样国家制度所以它是一个中间的桥梁很重要当然我们也提到撒母耳他是集士师在政治上的领导跟先知这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仆人以及祭司在宗教上面的献祭属灵服事的带领这样一生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很特别的神的工人很难得看到士师先知祭司通集于一身这是撒母耳他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好所以撒母耳记我们都知道这是撒母耳他就是作者了所以一般圣经的学家大概都认同从士师记应该也是撒母耳写的他是作者神感动他写的那士师记之后要到撒母耳记之前中间有一个路德记推算起来笔法以及内容应该也是撒母耳先知所写的 好那么一直进到我们现在来看的撒母耳记的上下两卷尤其撒母耳记上卷到24章之前应该是撒母耳就是作者这是一般学者公认的犹太人传统说法也都认同的所以看一下撒母耳他做了什么在这个前24章为什么因为他到25章他死了25章写撒母耳死了所以那后面可见就不是他写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但是问题前面24章确定是他写的他写的留下什么样的一种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0章撒母耳记上第10章的25节撒母耳记上10章25节这里说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好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撒母耳把国法国家的制度律法这些重要的典章律例来对百姓说明然后又写下来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这当然就成为这个神的话语经卷嘛像摩西的那个从神领受的这个诫命石板他就放在那个约柜里面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就写了撒母耳记录了国家的律法然后他还写了什么东西当然了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要参照一下历代志然后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29章29节历代志上的29章我们看29节历代志上29章29节在536页我们注意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好大卫的事大卫始终从头到尾当然历代志上都在讲大卫没有错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撒母耳记从大卫出现一直到撒母耳记下整个所罗门的登基大卫王朝的稳固这个都是在讲主角就是大卫了所以大卫的事包括撒母耳记了都写在先知撒母耳的书上所以是撒母耳记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明白一下那么既然撒母耳记到了第25章 我们来看一下哦，回来看撒母耳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哦。撒母耳记二十五章第一节，那么这里说到了，撒母耳死了哦，那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把他埋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哦。然后大卫就起身往旷野去。好，那这里撒母耳记到了二十五章说撒母耳死了，那死人当然不会再起来写自己的传记，所以我们都知道，根据刚刚历代志二十九章哦啊二十九节那里提到，那后面的可见啊，从撒母耳记的记上的二十五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哦，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历代志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所说的哦，两个先知接替继续来写，把这段历史把它写下来哦，这个重要的历史写下来。所以撒母耳记的记上二十五章之后，还有全部的撒母耳记下哦通通被编在撒母耳记里头大多数的学者哦，大多数研究圣经的人，而且大部分的犹太人都认同了哦这应该是接下来就是先知拿单跟加德哦来补充完成哦，所以大概作者有这样的几位了哦。撒母耳记的前面二十四章，记上二十四章是撒母耳亲自写，那后面呢由接替的先知哈拿单先知以及加德先知先后来完成补充哦所以这就是作者的部分。那当然在写作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地点了哈应该就是说我们说从四世纪以利这个大祭司开始的时候了，然后撒母耳记上是到扫罗王战死去世，所以大概如果这样子的话，学者来推定大卫作王的年代大概主前1013年到主前973年，所以这段历史应该从主前的1128年到主前的1013年哈就是大卫作王之前哈大概有115年左右了哈。那这样子的话，一章哈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到二十四章哈是撒母耳生前写的，没有问题哦，所以最慢应该不会慢于主前的1020年哈这个是应该是在他死之后大卫作王之前哦，所以大概以历史的这样年纪的年代勾稽哈，大概这样来对照一下哈，一个大约的时间看起来就是这样。那其他的我们说的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五章以后，包括撒母耳记下哦，是主前1020年之后到主前970年哈之间来写啊哦，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撒母耳记是很古老的一个希伯来文学哦。为什么？因为它的年份哦，看起来这个主前的1000年前这样的时代很早嘛哦，那不是后来的这种这些以斯拉啦，或者是这种被掳之后的这种经学家哦，那这个被掳之后的文学作品，不是，因为它整个就是很早期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哦，包括什么？包括因为里头完全没有亚兰文哦，我们说主耶稣来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已经很多的亚兰文惯用的语文了哈，那在这里面完全没有亚兰文的文法哦，也没有后面的新的这种希伯来文的这种语法。所以它还是古希伯来文学，所以看起来它的年代还真的是很早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早期的经卷，所以我们做一个理解哦，所以谈到神政的民主哦，就是说神权的政治哦，来转到人王权的政治。那宗教方面哦，从祭司的时代哦开始转进到先知的时代哦，以前很少看到先知的角色。那后来从这样开始国家的这种方向，国王带领国家的这个方向就开始 来咨询问先知的意思。后来我们看到后面很多的先知书哦，这些列王搭配的各个时代的先知哦，所以这也是一个转变哦。所以让我们今天啊比较清楚这个脉络，历史的脉络哦。所以撒母耳他从以利先知手中哦，他也承接了士师的权责了哦。然后他自己啊又从神那边领受的职分，用先知的身份呢、来高立扫罗王，后来又高立大卫王哦。所以啊，扫罗兴起，后来堕落又被神弃绝哦。大卫兴起来建立那个大卫的王朝，神给他的宝座哦。所以这样子撒母耳记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哦，就是人家说过渡，我觉得过渡好像是用完丢掉不好，我觉得就是传承。他从先知，他从以利传承这个祭司哦，传承士师，他也把借着神的灵把他传承的建立了王国。所以虽是过渡，但是他就是把承前面然后起后面，这就是神要他的撒母耳的在历史当中的定位跟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哦，这两个字可以来形容哦撒母耳里头的一个要旨哦，撒母耳记里头的要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这个一般人讲说写经卷有动机了哈、哦。我们看到当然整本撒母耳经卷里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他在告诉我们人不能靠自己哦。虽然后来王国建立了，但是看起来以人的智慧跟能力要来带领一个国家总是非常困难，而且会偏了方向哦。这就是神要人在历史里头去学习到的。但是撒母耳记里头这几位作者写下来的目的实在是在强调神听见人的祷告。因为从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开始，就是撒母耳的爸爸妈妈在祷告哦。所以这个与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名字非常的符合哦。神听见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哦，然后给那不能生育的带着羞愧的这样的一种遗憾的哦的哈拿，因蒙神垂听就生下了撒母耳哦。然后他又感谢又把撒母耳奉献给神，所以才能够让撒母耳在神的拣选中来继续继承以利做士师哦。这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非常会祷告，然后呢撒母耳本人更不在话下。这就是一个祷告的先知，一个祷告的士师，一个祷告的祭司哦。他是圣经里面被公认的会祷告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诗篇九十六篇，诗篇九十六篇第六节哦，诗篇九十六篇第六节，九十九篇，对不起，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哦，九十九篇第六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阿们。这就是告诉我们，撒母耳就是史上非常有名的哦祭司当中有摩西亚伦，在祷告的这个神的仆人当中，当然有撒母耳哦。撒母耳祷告非常有名，他为以色列的人祷告，那他为国家祷告，他不断的一直到他老，到他结束生命为止，他甚至也为那个悖逆的扫罗王不断的祷告哦。只是扫罗不能够回头哦，所以他是不断的为百姓祷告。 他是有名的祷告的这个先知、祭司、士师哦，所以他的祷告啊，神垂听，就让以色列人得胜利哦。那个七章那里就有写哈、哦、啊，这个米斯巴啊，这个战啊，或者说许多的战役哦，来大大的胜过非利士人哈、哦。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软弱，是被欺压的，是抬不起头的，是没有任何能力的。不像今天哦，哦，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连国王只有国王跟王子总共两把刀而已，其他都是作农的工具，怎么样跟非利士人这些迦南人打仗呢？所以一定是被欺压，哦，被这样涂炭生灵啊，很可怜呐、啊。但是他们的哀声会达到神面前，哦啊，为什么？因为撒母耳先知祷告，哦，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在。领受了神啊这样的一个预备的丰盛的得胜哦，很奇妙。所以啊，撒母耳祷告让以色列人得胜，撒母耳祷告蒙神垂听哦，然后能够来高立啊，选出国王哦。那甚至啊，撒母耳也祷告哦啊，神后来让他选出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来当王哦。所以整本撒母耳记哈、哦。有太多的用词，看动作，看见什么？看见先知、祭司、士师或者领导者或者神所用的人，不断在祷告，包括从一开始撒母耳的父母都在祷告。所以啊，撒母耳自己讲哈，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哦啊，以免你们得罪神哦。”所以撒母耳记的整篇都在讲祷告，所以祷告是重要的一个关键字，也是贯穿整个这段历史的一个人与神连接的一个这样的一种重要的人的这种仰望敬拜的动作。好，这是在里面提到。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卷的一些特点，它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它也是一个有宗教的这样的价值的，它也是一个文化有文学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经卷。看起来它是历史书了，但是里头非常多的，它写得很直白，然后也有神学观点，然后把神在人的历史里头所带出来的神的掌权、神的旨意哦啊，来评论解释，让我们后面的人来当作见解哦，让神的百姓啊读到历史，知道哦，我们说以史为镜啊，知兴替嘛哦啊，这里面有太多的人物都被神来用，大大小小的人物哦。有好人有坏人啊，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哦啊，所以啊，这里我们看到以人为镜哈、哦、啊，就这样可以知道得失嘛哈、哦，就可以啊来这个学习，或者说来替力来警戒哦。所以神的百姓怎么样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哈、哦、啊，攸关啊。国家的、社会的这样的兴亡哦，这本书里头让世人来看见哦，神的选民看到，当然也让读的人今天就算不认识神的世人读到了，也应该会有所学习哦。所以这里面有以利、撒母耳、扫罗、大卫这四个家族哦，这四个家族各自有他的脉络跟发展。还有大卫家族最多哦，因为后面是整个大卫王朝，那都让我们看到哈一个家庭哈怎么样来在神面前站立或者失败哦，蒙福或是受咒诅呢哦，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哈，这个里头的历史让我们看得非常精彩哦几个人物哈，比如说哈拿跟以利做对比哦啊，扫罗跟大卫做对比。撒母耳当然 和以利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祭司，我们看到他们的态度在神面前的这种侍奉，以及他们一生啊忠心怎么样来跟随主，或者为主为神服侍。好，所以这里也是看到许多的这样的宫廷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以利这个祭司的家族，哈拿就是带出撒母耳的家族，扫罗的家族呢，后来大卫的整个这个最长的这段历史的家族呢，家庭教育如何，宗教教育如何，使他们如何发展，是都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也做到很多的学习了。所以这个经卷实在是很有趣的，它是一个传记，也谈到了两个妻子，哈拿跟那个以利加拿，那个本来有生孩子的，很得意洋洋那个骄傲的那个太太，两个太太的争斗，这种嫉妒，挣扎，也看到了以利的儿媳妇临死前难产，给那个婴儿取名叫做以加伯，那个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约柜被掳了，所以这非常精彩，里面有太多非常精彩的这样的历史事迹了。神三次呼唤童子撒母耳，约柜，然后约拿丹他的一种单纯忠心跟勇敢靠敌得胜，大卫出现靠神打死巨人哥利亚，这个我们津津乐道的这样的勇敢的故事，约拿丹和大卫的这种相知相惜互相敬爱，大卫怎么样来原谅仇敌，两次可以击毙仇敌扫罗的机会，这个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我们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朗朗的上口的这样的一种记录当中，所以这些都是在撒母耳记上下里头我们都会学到的。其中万军之耶和华，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名词万军之耶和华，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神是万军的主，然后圣经中也第一次由妇女提到弥赛亚，这个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这个原文就是弥赛亚，然后许多的这样的第一次，特别的名词以利以便以谢啦，把先知原先的名称叫先见也提出来，这边就刚我们看到时间差异，然后听命胜于献祭，顺从圣于供养，只有这几个这些撒母耳记里头有名的经节，让我们呢不断的来勉励，所以当然看到扫罗家族、扫罗的故事、大卫家族、大卫的故事，这些都成为在其他的经卷历代志或诗篇里头许多的这样祷告的词，都是在这一段历史里头所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这样对照来看，撒母耳记非常精彩，好，我们因为导读了，讲的比较笼统，我最后就来讲一下，撒母耳记上下经卷它大概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以段落来分三个大段落，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到第七章，从以利到撒母耳这个时代那撒母耳记上的八章到十五章就是从撒母耳一直到扫罗扫罗的高利那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到最后结束从扫罗到大卫了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段落里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论，我们今天谈撒母耳记上下全卷的导读 把里头的信息我做四点来提出来哈。第一个，他在讲神是垂听人祷告的真神哈，里面都在讲祷告，所有的事情从撒母耳的祷告哦，从扫罗的祷告，从大卫的祷告哦，从许许多多的人祷告，从一开始以利加拿跟哈拿的祷告哦，我们看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真神哦，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哦。第十九节哦，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九节，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哈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二十节哈，哈拿就怀孕，日期一满，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阿们哦，人跟神祈求。至诚、至真哦，迫切而且信心哦，那仰望神，神会垂听。所以呢，神听了哈拿的祷告，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哦，叫做撒母耳。他说这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就是神听人的祷告哦从神。得来的哦，神祈求而来的，撒母耳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哦，很有趣。所以第一个，这个整本撒母耳卷的信息是，神是垂听人祷告的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好、哦，第二个，神在整个撒母耳全卷里头看到他就是创造万有、掌握人历史的主宰。哦，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哦，那主宰一切，哦，人的生死祸福都在他手中，哦，他是历史的真神，哦，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撒母耳记里头带出来的信息，神是主宰历史，是创造万有的真神，哦，那个。撒母耳祷告让以色列人看到降雨，他说我要向神祷告，神就降雨，然后打雷让以色列人很害怕，很惶恐，哇，这个是神的先知，我们要服从，要听甚至这个神帮助约拿单他们就两个人，没有武，只有一把小武器，面对强大的非利士人但是神让地震动所以看到神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真神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历史这样的生命的经历、信仰的成长的经历都被写在诗篇里面了诗篇二十九篇看第十节，大卫的诗，大卫有多少的诗都是在祷告，都是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大能、祈求神的这样的眷顾你看二十九篇这个整篇都是神的声音你看耶和华的声音，第三节开始在水上神打雷然后第四节神大有能力，他的声音蛮有威严，第五节震破香柏树震碎黎巴嫩第六节也使万物雀跃第七节使火焰分叉火山爆发第八节震动旷野加迪斯的旷野第九节这些通通在形容神的伟大、神的全能。到了第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撒母耳记全卷告诉我们，神是主宰历史的真神 这些万物宇宙万有都在他手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的自然的现象或者这些的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敬畏神。因为洪水泛滥之时，今天如果洪水也是神作者为王，因为神是创造万有的堆主宰，他掌管一切，掌管人的历史。好，这是第二个信息。那第三个信息当然是大卫所宣告的。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他出现，第一次出现，他怎么面对那个巨人哥利亚？那个时候是以色列最羞耻的时刻，因为扫罗王不敢站出来，以色列军没有人敢站出来，因为没有武器，也不敌前面这个巨人呐、这个哥利亚这个超级巨人，所以被骂被羞辱，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时候大卫在神的带领下，他第一次崭露头角，他站出来了，怎么没有人去与这个嚣张的狂妄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来对抗吗？没有人站出来，就他自动请缨站出来，神的灵感动他。他说什么我们都还记得。再来我们读到十七章，我们当然会读到了十八章。他说十七章他大卫很有名的这个宣告，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和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向敌人宣告，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真的是永生神呐、耶和华那个自由的永生真神。所以呢，四十六节，神必把我交在你，把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给非利士人军兵失手，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来吃，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所以四十七节，大卫宣告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所以这是大卫的宣告。这个神是永活的真神，他从前他帮助以色列人，帮助他们先祖，今天他也要帮助我。这是他的信心一样啊，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我们所依靠的一样是这位永生真神。所以这是非常有名伟大的宣告，也是撒母耳记带给我们重要的信息，耶和华是永活的独一真神，永生神。那第四个当然我们刚刚有介绍到了，第一次出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主，神是带领万军的真神啊。这是第四个信息，神是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军队。从那个约书亚要进去攻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真神就出现了，他来宣告，他说我要来当以色列的元帅啊。他要当神军队的元帅，没有错，看起来有君王有将士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在人的历史当中真正掌权的是耶和华，他才是万军之主了。在整个撒母耳记里头的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们真是看到神的伟大。以色列人在不可能之中不断的得胜，战胜那个强敌，是为什么？因为是神为他们征战呢。就如同当初神为百姓征战，这个神为以色列人来征战，神亲自为选民征战，所以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带领选民军队的真神，是带领万军的真神。所以这个四个信息大概我们在未来研读撒母耳记里头可以多多的来 查考来领受。所以啊，撒母耳全卷是神赐给我们的一卷美好的经卷哦，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查考来阅读哦，来认识这段历史哦，然后看见了神在里头的作为，看见神借由他的先知写下来的这样的给我们的教导哦，我们来认识神，来跟随神，来侍奉真神哦，来敬畏真神哦，一起来阅读撒母耳记啊，来默想，来领受使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跟属灵永生的福气愿主在我们未来的查考当中来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学习领受成长。好，我们今天先导读到这里，我们来唱赞美诗。356首。光明神圣基督亲兵，大家振作起身，当晨黑夜尚未来临，家境重逢显真，居高临下权力轻功，决心将敌灭尽，号着信心准备得胜，神靠信心，心是我全的神，心是我全的神，我荣耀的大胜利胜世界靠信心，真神赐是我惊奇，深言是我宝剑，全被心的是我盾牌，灭尽各这火箭，我们屡将仇敌击败，军心如风齐全，大家同走先生道路，高唱凯歌向前，心是我全的神，心是我全的神，四周尽是仇敌围绕，列阵向我攻击，赶快离开暗的营地，乘坐向前营地，头上戴起救恩头盔，腰间束带真理，步伐整齐震动大地，鼓声响彻天际，心是我全的神，心是我全世界靠信心。